在报社实习期间，我写过不少关于城中村的稿件，锦绣是我的根据地。我专门采访过城中村私搭乱建的情况，锦绣曾一夜间起过128间房屋，创造了远超城市建设速度的锦绣速度。有一栋1000平方米的5层小楼只用了3个夜晚，政府当然是打击的，但挡了白天，挡不了晚上，因为建房目的就是为了在拆迁改造中赢得最大补偿面积。阁楼、角屋、家屋、拐房、斜房、半房，见缝插针，旁逸斜出，横卧竖躺，摩肩接踵，勾心斗角。正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完全是建筑版的无间道。握手楼、亲吻楼、暧昧楼、性交楼，说法都很形象，许多房屋看上去十分怪异滑稽，不可想象，像童话中的建筑。空中恣意穿梭着热带雨林中藤条般的电线，到了夜晚或阴雨天，会看到蔚蓝色璀璨的火花。在锦绣的楼顶，像电影《13街区》那样玩跑酷，绝对不会因为你跑跳不利而坠楼身亡。日报社的张磊曾上到48层的帝王大厦，拍摄了锦绣全貌，贴到网上，立刻有人跟帖说这是中国版的13街区。因为随时准备着为拆迁而扩建，锦绣到处随意堆放着沙子、水泥、砖头、木板、预制板。建房的目的在于拆迁时获得补偿，但锦绣人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建起来不拆迁了就出租，钱是不会白花的。因此，房屋的内部结构更是匠心独运，在现有空间里分割出更多的房间，摆进去更多的床，住进去更多的人。为拆迁而建造的房屋是谈不上质量保证的，但锦绣的房子不愁租不出去。农民工像潮水一波一波涌进城里，像锦绣这样生活成本低的城中村成了他们进城讨生活最理想的栖身地。而对于锦绣的租客来说，便宜永远比质量重要得多。他们说命贱嘛，老天爷都不收。因此锦绣的房屋出租是很抢手的。在昔日的采访中，片警小李告诉我，锦绣原居民600多户，房屋2000间左右，如今人口增容了不止20倍，房屋超过了10000间。小李形象地运用了当时流行的一个段子，说拿大头针在地图上扎，扎成都能扎住几个洗脚城，扎北京能扎住10几个布局级，扎上海能扎住10几个 CEO， 扎咱们锦绣能扎住10几户人家，上100口人。这不夸张，高低床你不陌生，但你见过3-4层床吗？屋顶拴2根绳子，挂个筐篓，既是摇篮也是睡床了。小李带我看过一户，13口人4代同堂，在10平方米左右的房里，平时都是爬进爬出，老汉说10多年习惯了。不过说到锦绣房屋的质量，在汶川地震以及后来的玉树地震中，省城震感强烈，许多大楼都裂缝了，现在的郊区出现了房倒屋塌，锦绣却没有房倒屋塌的情况。房东们自豪地说，别看粗糙样子怪，根子扎得稳得很。当然这只是房东的说法，和所有的城中村一样，锦绣的原住民早已搬进现代化小区，他们现在是锦绣的房东，来锦绣就是收房租。不过锦绣的楼房想倒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里勾外连，无疑增强了抗震的整体能力。锦绣的两条主街道，一条东西走向，叫锦绣大街，东西头分别接文化街、中山街，一条南北走向奋斗巷，两头分别接解放路、黄河路，都不宽，约有四五米，生出许多吱吱呀呀的小巷，从平面图看，毛细血管一样龙行蛇走，多为宽一米左右的小道，有些地方非侧身而不能过也，但都是通着的，沿着小巷不需翻墙越屋都能回到家中。
都是打出来的，小李说，出个人命，地皮值钱了，早醒的人就开始侵占了，后醒的人只能诉诸武力，寸土必争，为了一砖宽点的地方，一个人就死在了一块砖下，锤头硬的人墙凸出来，锤头软的人凹进去，经过几年的打拼，现在基本定型了。
锦绣的生活是极其方便的，两条主街道排满了米面店、粮油店、蔬菜摊、小吃店、小卖店、土特产店、药店、理发店、旧货店、维修店、电话超市、美容美发厅、按摩店、休闲屋、彩票屋、 KTV、 录像厅、茶肆、小酒店、饭馆、作坊、店铺、摊点、诊所、网吧、澡堂、一元店、两元店、五元店、十元店、流动兜售三轮车。在锦绣，你能买到最便宜的货物、最需要的东西、最便宜的服务，各种小广告更是铺天盖地。电工、木工、装修工、建筑工、水暖工、搬运工、送煤气、修水管、送水、通下水、开锁、治性病、包小姐、刻章、办证、开发票、藏獒配种，还有兜售枪支、迷药、窃听器、追踪器、天王牌技、高档性用品。锦绣的墙壁、厕所、树干、公交站台、门板、台阶、路面贴得到处都是，有小纸片贴上去的，有方章盖上去的，有喷印书写上去的，尽管杂沓凌乱，但配套齐全，遇到了什么难题，小广告都能帮你解决，有需要打招呼皆可上门服务，便捷实惠。而锦绣就是一个小广告制作、散发、张贴基地，住着一批小广告人，你有什么样的广告都能发出去。我曾看到一个名片大小的广告，春兰我爱你，后来这广告又改变成为春兰你去死吧，一直从锦绣贴出，贴到了大街上，还有把小广告从门里塞进去的，有人家塞进去了包小姐的名片，让儿子捡上了，问爹包小姐是谁，爹说是个阿姨，儿子说她找你的，爹就不说话了，娘出来骂大街。锦绣是吃货的天堂，天南海北的小吃点店铺星罗棋布，岐山臊子面、陕西肉夹馍、陕北粉坨、汉中酿皮、新疆大盘鸡、四川麻辣烫、延安羊心汤、同心羊羔肉、天津狗不理包子、延池炖羊肉、重庆123火锅、过桥米线、江南小笼包、阿瓦山寨石锅鱼、山西刀削面、山东大葱卷饼、东北乱炖，而且正宗，都是原乡人在做。锦绣有全中国人。片警小李的说法一点都不夸张，河南、江苏、安徽、浙江、四川、河北、陕西、甘肃、广西、贵州，锦绣的两条街巷是很忙的，人们操着南腔北调，熙熙攘攘往来，狭窄街巷兵荒马乱，就像一锅粥，即使是警车陷入其中，不管警笛多么嘹亮，警察吼叫多么粗野，卡住了走不动，
神仙也没办法。到了傍晚，被千奇百怪的灯光一烘托，也一派繁华都市气象了。洗头房、洗脚屋的落地玻璃窗像商场大橱窗，暧昧的灯光透出的女子胸袒腿裸，风姿妖娆，倚窗门而笑，路人经过他们热情相邀。
大哥，进来松松骨吧，不贵的，不到别处的三分之一。
生活成本越低，生活就越方便，生活越方便，生活成本就越低。生活中充满了辩证法，当然锦绣不是天堂，政府一直抱有拆迁改造的宏伟理想，所有的市政设施都以此为借口，止步于锦绣之外。就像集成线路一剪刀齐齐剪断了，因此生活在锦绣，你得适应许多东西。比如公交，只有一路公交穿过锦绣，每趟车开起来，人就像非洲难民一样涌过去，而车内每块玻璃都贴着许多张脸，像一张张大烙饼，你感觉公交车都要挤爆了，但只要努力挤，总还是能上人的。一趟车在锦绣站上人常常要超过十几分钟，司机趴在方向盘上抽两根烟，因此你若要赶公交，一定要提前两三趟打算，不定一趟车能挤上去。要说有几趟公交完全可以从锦绣穿个过，可他们只在东南西北四个口经过，就是不进锦绣来。比如陈辉，四周建设工地激扬起的陈辉笼罩在锦绣的上空。陈辉不是雾霾，它是有分量的，失去了动力就会落下来，落向最低处。在城市疯长中，锦绣就像是一个大锅的锅底，正好承接那些飞扬的尘土，因此锦绣总像是扬沙天气，总是蓬头垢面的。你站在外面一会儿，身上就会落一层尘灰，人就会变成白头翁。汽车停一晚，车身落满尘土，能画画写字，有些家伙直接把小广告就写在上面。比如光线，四周的高楼大厦像一个个居高临下的围观者，厚重的影子倾泻下来，覆盖了锦绣。别处的叶是从大地上升起的，而锦绣的叶则是从高空照下的。太阳一斜过帝国大厦顶端，整个锦绣就享受不到一点阳光，因此锦绣的夜晚比这座城市任何一个地方来得要早要深。多数房屋即使白天也得开着灯，阳光成了奢侈品，能见到阳光的房间租金要高许多。比如声音，锦绣是一个被各种声音主宰着的世界，四周是正在疯狂生长的城市森林。而为了更充分地利用空间，锦绣人对房屋内部的改扩建工程随时进行着。搅拌机、挖掘机、打桩机、推土机、重型卡车、铲车、塔吊、电锯、电钻、电刨子、搅磨机、砂轮机、震导棒、震颤机、升降机、掌拉机、挤压机、切割机、钢筋调直机、围墙立柱机，各种机器作业时发出的噪声像尘埃悬浮在锦绣上空。锦绣大街上载有高音喇叭的文明生活倡导车，各种促销宣传车，垃圾清理广告车，店铺门口的音响，小商贩收破烂的喇叭，三轮车兜售收购扯长脖子吆喝，还有喊人。手机虽已普及，但锦绣人还是习惯伸长脖子叫，赵长钱短，孙宽李窄，声粗气壮。我第一次租住进锦绣，一小伙高喊贵红贵红，房间内传出吼声，
滚你娘的，小心老子砸折你狗日的腿棒子。小伙继续喊桂红桂红，房间内又吼滚你娘的，小心老子砸折你狗日的腿棒子。小伙依旧高喊桂红桂红，之后就听到踢踢踏踏的奔逃声，声音混合成雾霾状，却不会因为一场风雨而消散，像空气一样永恒。比如味道，锦绣是有味道的，街巷两边的店铺住户每天都产生大量的垃圾，骨头、鱼刺、瓜皮、菜叶、烂水果、鸡毛、烟头、卫生纸以及烂鞋袜、衣裤、煤渣、油漆、颜料、砖瓦、陶瓷、渣土。锦绣的垃圾箱永远是小的、少的，垃圾埋没了，垃圾箱堆在街道边，垃圾经污水浸泡、骄阳暴晒，发酵成一种混合而恒久的气味。街道两边的地面因长期摆放各种小吃烧烤摊点，粘得踩上去像吸盘，散发着熏人的气味。当然还有厕所的味道，锦绣有两个公厕，东头一个，西头一个，在锦绣大街两头就像两个门神。厕所是老式厕所，虽然有水冲，但水管锈蚀，出水极小，便坑里屎堆如山。而有些人直接摆两块砖做一个便坑，就地解决，于是更加粪便横地。尿池是砖砌的，水泥剥落，砖块四散，尿液四溢，冬天冻成金黄的冰骨。不要说是酷夏，就是寒冬腊月，厕所的味道也依然浓烈。而反潮天、连阴天、暴晒天都是对各种味道的大烹调。厕所不是直接通到下水，有一个化粪池，那辆盘着大皮管子的抽粪车总是在锦绣一天中最忙乱的正午耀武扬威地开起来，呼噜呼噜地抽着粪便。老旧的抽粪车油漆掉得斑斑驳驳，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糊了一身的屎。车本就破烂，加之街巷凹凸不平，一路颠簸，屎尿滴洒穿过拥挤的街巷，招致一片骂声。厕所的味道永久地笼罩着锦绣。尤其要适应的是上厕所，我曾三番五次租住于锦绣，虽然时间都不长，但对上厕所的痛苦有着切肤之感。锦绣的房子无论是房东还是租客都在充分地利用空间，房间带厕所的极少，都上公厕。锦绣东头的公厕12个蹲坑，这说的是男厕所，女厕就更小了。由于靠着批发市场，上厕所的队伍天天排到大路上，都影响到了交通。在锦绣，上厕所是要早做准备的，孩子替大人排队候厕是常有的事。上厕所本是一件私密的事，尤其是对于女士，排队上厕所本就够不堪的了，还要因为插队而骂架，还要接受男人的检阅。女厕与男厕对面，男的出来边走边提着裤子与女士们擦肩而过，不规矩的还做出猥亵下流的动作。然而屎尿来袭，谁还顾得了这些，找个地方轻松痛快才是硬道理。后来当我看到有厕所标为轻松一处，大叹惊妙。